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我们叫关系优先。
你肯定会拿个拖把就把它拖了。
还是我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人的感受。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派的下半场。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教会应当让你感觉到舒服吗？哎呀，这是一个问号啊。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讨论哈，能够有一些结论吧。饭桌上呢，讨论这个话题呢，是两位弟兄，其中有一位呢，是正在牧会的一位传道人，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高山。
你好，海伦。
还有一位是我的搭档，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高山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上半场啊，大概听众朋友从我们的描述当中也都听出来，对教会是不是让我们感觉舒服啊，这个话题好像都是有过一段的心路历程的。那到今天哈、我先表明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到今天为止，我的教会肯定不完全符合我的理想，但是我仍然爱这个教会，我仍然愿意委身在它的里面。我先把自己高风亮节一下。
对对对，
自己，
我相信不管是海伦还是我们都是委身于一个教会的会员。我们和高山不一样，高山是一个牧者，他要承担的这种挑战，他要承担的这种责任，他的这个付出和我们的角度也都不太一样。
对，
是吧，海伦？
对
对，你说那个舒服和不舒服呢？我简单一点说，它有三个方面的舒服不舒服。第一就是肉体的，就是啊，这个地方冷不冷啊，热不热啊，饭好不好啊。第二个就是情感的，就是说，哎，这地方的人热不热情啊？这个地方关不关心人啊？这个地方人和人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很密切、啊？再有一个就是最深的，就是属灵方面的，我在这里有没有得到生命的转变啊？有没有人关心我的生命啊？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有没有连接啊？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遇见上帝啊？遇见耶稣啊，所以他是从三个方面的舒服与不舒服，可能用一句话很难概括哈。
对，
海伦，和阳光，刚才你们两个说的，我觉得特别好，是这样的。海伦高风亮节，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首先要委身一个教会，要过有教会的信仰生活，最起码的是每七天。要到教会敬拜神，平时也能参加教会的查经啊、祷告啊，那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标志啊。那刚才阳光说到这个舒服不舒服的几个层面，我觉得阳光总结得很好。我在这儿呢，想补充一点的就是，作为教会，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海伦已经讲了教会是什么啊，教会呢就是。一群有罪有限的人被上帝呼召出来，他们聚集在一起，那么成了一个集体，这就叫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一群人群的聚集，这是叫教会。但是很多很多人一说到教会，其实可能马上就想到的是那个教会的建筑物，就是教堂。那我牧会的经验呢，我觉得可能回归到圣经启示的那个教会的真意比较好，就是说教会就是由一个一个的罪人，当然这个罪人指的是那个罪性啊，我们生下来就有的这个罪性的那个罪人，一个一个的个体组成了一个群体，这些人呢都是神呼召拣选出来的这么一个群体的聚集的聚会，中文都叫团契。这个团契我给它分解上，老实说就是相当于团聚契合啊，在一起啊。那么既然是团聚啊，那大家就是想哦，亲人之间的团聚。那按照咱们这个信仰的基本的真理来说，我们都有一位天父，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当然我们是亲人了嘛，所以亲人的一个聚集团聚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教会。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就特别赞成刚才 Helen 说的，我们必须委身。委身一个教会的意思是我们得对主忠心啊，对主忠心的具体表现，那你必须得有一个这样的行动嘛，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这是必须的。 那从这个舒服不舒服来说，我还是要强调，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既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那我们就必须得有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呢，就是要与人友好啊，与人友善。那么先建立好关系，然后再有事工啊、侍奉啊、再讲道啊、再查经啊啊这样。
我自己啊，我非常幸运，我从信主以后受洗到现在这8年呢，我都在同一个教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真的是神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备和安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说有没有过感觉不舒服啊？这那三个层面都有过不舒服的时候。我曾经很纠结过，我曾经纠结过，就说，哎呦，别的方面不说了，如果我在属灵的上面感觉到不舒服啊，那如果我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因为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不能选择，那我教会我还不能选择吗？到处都有人拉我说你离你家更近的，说咱们老乡更多的啊，那种邀请啊。但是后来真的是感谢神，我在这个教会安静下来以后，我现在特别愿意把教会比作自己的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像很通俗的比喻吧。但是很多问题就能解决。我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过年过节回了爸妈的家啊，看见地脏了，我们一般是不会指责说，爸，你看你都没扫地，地这么脏，你肯定会拿个拖把就把它拖了。对吧，你看这个饭菜不好吃，你就去厨房给你爸妈做一顿。一个成熟的子女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委身？这就是你的家，你觉得哪个地方有不足的地方，你就在那里去做，这可能是解决问题更好的一个办法。后来你会发现，实际上那个不足和你有很大的关系，是你没有尽到你该尽的责任。
接着阳光的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教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因为上帝就是爱，而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也就是对我们这些人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神的教会的一个标志。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个先建立关系特别重要。我这儿也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查经，我们教会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我们叫关系优先。这个关系优先指的就是我们向神的关系首先要建立这样的关系，那肯定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同时呢，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会友之间，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先要建立健康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关系放得很重。有一次我们晚上在查经，我们查经呢都很热烈的，大家分享也很多。我现在除了主日讲道，查经也是我现在自己带。我们这个查经呢，就是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的，但是他在别的教会呢，他觉得没有收获。这个人呢说，我能不能到你们这儿查经？我说可以，但是呢，我的态度就是说，我说你来参加我们欢迎。他因为在那个教会是个新人教会呢，他还是一个执事呢，是个姐妹。我跟他说的意思是说，我说你来没问题，但是呢，你暂时不要加入我们教会，你可以来查经。我说我们教会的宗旨是不偷别的教会的羊。他这个姐妹，因为他既然是这个执事嘛，所以他就应该比较属灵，是吧？好，我就简单的给你讲一个，我们正查创世纪，查到索多玛、俄摩拉那个章的时候，我呢就说到，我说这个索多玛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同性恋。然后呢，我说这个同性恋呢现在成为一个政治正确，我说这个是很可悲的。我说婚姻呢就是一男一女啊，这是神的创造，这是神定的规则。说到这儿呢，这个姐妹呢就说了，教会是爱呀，那个教会得爱同性恋呀，这个不能歧视同性恋呀，这同性恋之间也是一种爱呀，他们之间也有爱呀，所以他们和异性恋应该是一样啊。我知道他那教会是浸信会系统的，但是他是个西人教会。后来甚至他说他们教会正在讨论准备给同性恋证婚。后来我当时就没客气，我就直接的告诉他， 我说那你们那个教会如果你也投票支持给同性恋证婚，我说那你趁早赶快离开那个教会，而且你要是投票支持，你要赶快向神去求告，求神救你。我说这个是明显得罪神的事，我说这个圣经真理非常清楚啊，同性恋这个行为它就是罪，我们要爱这个同性恋患者没问题啊，我说他要来聚会也 OK， 但是得告诉他这个行为是得罪神的，你要去治病啊，你这个如果长期的不改，然后你还带着你的所谓的伴侣来啊或者什么，那我说这个应该不欢迎，教会不应该欢迎这样的人。我们因为有一共十几个人嘛，我们这个自己教会的会友里头有成熟一些的基督徒，也有新的呀，甚至还有慕道友啊。所以那天他一看我跟这个姐妹好像争吵起来了，这姐妹就不让啊。当时他那天那不行啊，你这教会就是爱呀，你怎么能这态度呢？那教会要是连这个都不能包容不能接纳，那怎么还是什么教会呢？我说接纳包容这种罪的，这不是神的教会。我说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绝不可能给同性恋证婚啊！这个后来我们自己的会友看到我这样，他们就很震惊。然后但是他们那天查经完了以后回来，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哎呦你终于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原来一直很困惑呀啊怎么怎么样。我说他同性恋之间根本就所谓的那个爱都是一种蒙蔽，我说什么爱呀啊，我说那是违反上帝的创造论的。然后后来你知道我跟这个姐妹其实我们这么激烈的这个因为圣经的这个观点的冲突，不但没有破坏关系，那个姐妹她那天特别的震惊，就是没想到我那么严厉一点都不妥协。结果呢她后来回去两三天，后来她又给我来电话又给我探讨，那我就给她一直讲圣经，我不讲别的，我就讲圣经怎么说的。我说你认不认圣经，只要你这个教会认圣经，我说就没问题。那后来你知道感谢神呢，因为作为传道人特别不容易，就是你能不能在那种很关键的时候真的是讲圣经的真理。感谢主呢，我们和这个姐妹关系不但没有破坏，反倒后来我们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姐妹的生命啊，她的灵命好像突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跳跃进步。结果她后来发展到在他们那个教会的执事会上，她坚决反对，就是坚决反对给同性恋证婚。
嗯嗯，
然后那个教会到现在也没通过这个提案，然后那个姐妹跟我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好，所以她的态度后来就变成了对同性恋她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嗯，
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呢，我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坚持传讲神的正道啊，神的这个圣道，我觉得上帝是会做工的。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嗯，高山传道刚刚说的就是教会让你不舒服的那一面，这个不舒服是因为从真理而来，真理是要让罪人悔改，要让罪人认识真理，所以他首先肯定是让我们不舒服嘛，因为我们都在罪的状态下嘛。嗯，
我个人也很钦佩高山的这种勇气。确实是这样，你在牧会的时候会员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啊，会员和传道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这些东西都比不上我们和神的关系重要。那么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在这个真理的坚持上我觉得还是要非常清晰的。就我们现在这么多人积极的传福音，大家就觉得这个教会啊特别容易进，迈脚就进去了，同样我就迈脚就出来，出来我就可以随时去找一个教会，这上一集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一个教会除了要宣讲神的正道，有合适规范的圣礼以外，也应该有一定的管束，就是对会员有一定的管束。当然教会是讲爱的地方，很多的管束也是爱。我不知道高山怎么看待教会里面的对会员的管束。
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教会纪律的问题嘛。
对，
这个教会纪律其实在圣经里头也都有明确的启示。原则就大家都明白。我是这样阳光，我觉得呢应该有教会纪律。就是如果明显的违背圣经的启示的真理的原则的， 那样的人或者是行为哈，那是一定教会必须得启动教会的有关纪律、教会惩戒的一些这个行动是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实际在具体牧会实践中呢，我们也不得不看见，刚才我说了，因为教会呢都在急速的萎缩嘛，这个留住这个会友很难，世俗的这个滚滚的污泥浊水啊，冲击的很厉害，所以现在教会在执行这个惩戒、教会纪律方面呢，其实没有很多的教会那么严格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现实，但是总体的原则是应该有的。在具体操作上呢，我认为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就是在教会惩戒这个方面哈，对人那个权利哈，它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对人罚款，不可能对人有这个身体上的啊这些。所以，他教会的惩戒最大的还是可能是停圣餐啊这样子的啊，就是劝勉之后，如果还有这样的话，就停圣餐，然后再不行就把他赶出教会。当然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的。
是的，
在施行过程中，确实可能现代吧，特别怕被戴上这个法利赛人呢、啊，或者是律法主义啊这些帽子、
嗯，
可能教会在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放胆来做。
是的。这个比如说性丑闻呀或者什么、
嗯、
如果这个事情在教会造成恶劣影响的呀、
嗯、
那肯定是得有相应的行动。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呢，确实是看给了对方这个机会，看看对方的这个是不是悔改、嗯、啊，如果真是有悔改的态度，肯定是要接纳。
嗯，其实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确实是在说教会不是一个
裁判所，
裁判所也不是一个完全都是头戴光环的圣人组成的。对，教会的完全不是因为我们人完全，教会的完全和完美是因为它是用基督耶稣的宝血拯救回来的啊，是因为它用宝血换回来的，它的完美和它的这种圣洁好崇高性是在于它的头是耶稣基督。
是的、
哎、而且最终有一天我也相信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教会来到天上的时候，它一定是个最完美的最理想的一个教会。
这也是我们的终极盼望嘛。
对呀、啊、它这才能带给我们盼望、嗯、所以在地上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不完全当中。那这个就引出一个话题，那当我们对教会失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我们的失望，我当做什么。
我的具体思考和具体的实践是这样。我还是觉得教会首先因为都是人聚集的地方嘛，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教会对他们还是应该出于爱心，出于基督的爱，特别的要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中的需要。他的这个需要呢，就是有他实际的需要，还有情感方面的需要，还有就是灵性层面的那种需要。所以这个需要摸准了，那作为教会就是应该尽心竭力的来提供。比如说某个会有弟兄姐妹家里头有困难，那给予及时的帮助。那所谓的这个困难，无非说实话，比如说夫妻关系不好啦，夫妻吵架啦，或者孩子叛逆啊，或者是赡养老人方面的跟老人有冲突啊，那无非就是这些很具体的，你说的对，很具体的一些琐碎事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能够代表教会的一个关爱的力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需要里头。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当这些个关系都建立起来了，在教会的这个属灵方面的供应上呢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人他最终能不能委身教会，能不能真正的过有教会的信仰生活，我觉得作为教会的牧者、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领导层，是属灵领导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给这个咱们的会友们就是生活上提供 啊，这种切实的需要的关怀，然后在属灵成长上能够拿出打动他的这种属灵粮食的供应。所谓的打动当然是要靠着圣灵，靠着神，可是这个具体还是要通过我们传道人来正确的这种传导嘛。大家也知道，一个教会如果说非要说一个理想的教会，我最近其实看到一个文章，我觉得写的挺好。一个理想的教会应该是培养出一批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呢有信心啊，信心是当然是信靠上帝的这个信念，那信心是一个基础，那有了这样的信心呢，一定会有爱心的表现，对吧？那就是体现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教会的形象。那有了这样的信心爱心，才能带出那种有永恒价值的那种盼望，真切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盼望。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教会就会具有一个凝聚力、吸引力啊。所以我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爱不是光口上讲的宽泛的这个好像很高大的那种，而这个爱呢，实际是要落实在非常多的具体的琐碎的细节上啊。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作为一个member， 其实 member 这个字一方面翻成咱们中文叫会友会员，其实 member 你也知道是肢体的意思嘛，对吧？所以这才真正体现了主耶稣说的那个肢体，所以肢体这个翻译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高山，你刚才是从一个牧者的角度哈，因为你在牧养一个教会，你思考的这个面向更多的是从牧者的角度、教会的角度来为我们带出这个，当我们失望时，我们应该做什么哈。那我想，我从一个会员吧，就是教会的会友的这个角度，我是一个教会的肢体的角度，我想，那我如果在教会当中遇到了失望的这些事情，我会怎么样？我想，我可能第一个，我得想想这个失望的事情是使我受损了，还是使教会受损了？可能我要有一个这个分辨，我到底是对人失望了，还是对教会处理的方式失望了啊？那对人失望，实际上我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没有人有义务满足我们啊，除了耶稣基督啊。那第二个，我如果对教会失望了，那我就要看看是不是这个教会做的是不符合神的，还是不符合我的啊。如果不符合我的话，我可能需要反省，就是我的动机，我的里面是不是有血气啊，我的里面是不是有论断啊，这个哈。那另外呢，如果这个失望是我确定的认为它关乎教会的哈，不关乎我个人的，那我想上帝不会只让我一个人感觉不舒服这件事情好像就只能由我一个人去承担，是不是我有同伴呢？是不是大家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对教会所做出的某项决定，或教会在真理上的，因为我更多的是说真理上的嘛哈，真理上的教导上是不是有偏差，是大多数人感觉呢，还是我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人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反省的。那接下来我可能我也会在想，那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到底要我学什么啊？每一件事情我想神都有心意，哪怕是坏事，那神让我在这里学什么？学顺服吗？还是学这个像马丁路德一样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哈，我们常常老讲马丁路德的改教，可是第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马丁路德，教会历史这么长的时间只有一个马丁路德。第二个，我们常常只有马丁路德的血气，没有马丁路德的才能，总觉得自己
也没有马丁路德神放在他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使命。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里面自己的骄傲。作为个体，如果我失望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到神的面前醒察，到神的面前祷告和分辨真是求神给智慧。
其实你刚才我就在反思哈，我们生活具体生活上，我们尽量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有之间肢体之间彼此相爱这个没问题。但是在真理的教导上，在讲道上在圣经教导上这些方面呢有时候神的话会扎到一些会友的心他们会觉得扎心嘛，所以让他们不舒服，让他们感觉受到了冒犯 那一个理想的教会，会友受到了冒犯，然后这个会友还愿意留在这个教会，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教会。那么如果一个教会天天讲的道，或者是查经也好，教会生活也好，这个人总是感觉极其舒服啊，无论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都很舒服啊，这个真理也稀里糊涂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要小心了啊，
警惕舒服。
哎，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曾经说过，到教会来，如果你能够听到让你感觉受冒犯的，当然这是圣经的话的时候，他说那你就有福了啊，我是非常赞成这句话的。圣经这把尺子是量自己的，不是量别人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回到圣经，如果听到了冒犯我的话，或者是冒犯我的事儿，我先省察一下我这儿有什么毛病没有。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对我个人的生命的长进是有好处的。
我回到海伦说理想中的教会，我也在想，作为我来说，我刚才也开玩笑，我说我是在那个同工会上比较容易爱提意见的人，就是我看到我觉得不合适的，我曾经把这个东西认为是表达自己忠诚的一种方式啊，就我觉得不好的东西我就要说嘛。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随着神的教导，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首先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就是你不能真的是到一个餐厅一样，你觉得这个不合适那不合适，这不是这样的，这是神的家，不是说你花钱在这消费的地方。第二个，我就觉得针对我自己的这种性格，我自己的这种个性，我觉得上帝安排教会给我就是要操练我的顺服，操练我与别人的合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种不舒服正是这种操练的开始。当然我们不是说我就把这种不舒服人为的把它化解了，我就不在乎了，我也不关心了，我也不爱他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反省，哪些是我们的不足，哪些是教会的不足，哪些是我们认知的不足啊，哪些是暂时的不足，哪些不足是我们要立刻去补进的，赶上的。哪些不足只是暂时的，只是这个肉体的，只是一些我们感觉上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和教会关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体会那个词，我非常同意两位说的，就是委身。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针对到了教会，我们把这些话题引出来，更多的是引起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认识教会和基督的关系，认识教会和我们的关系，也认识到我们委身在一个教会是神喜悦的。那在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操练，也有很多的成长，可能我们谈的不完全，可能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也有很多关于对教会的很多想法，那如果愿意呢，就欢迎你来电来信跟我们分享。那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那期待下次再与两位更多的交流。好，我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